例如饮马巴祖师莲花生大士和贝马莫扎尊者均留下众多如意宝珠般珍贵的修法窍诀。这些窍诀与宗喀巴大师、弥拉日巴尊者乃至萨迦班智达等诸圣者所传教法，其究竟意趣并无不同。然而总是有少数人在未了达究竟意义的前提下，便自以为是地支持自尊观点，毁谤他尊见解，这种狭隘而愚蠢的行为早已背离了菩提大道。还有些人认为自己所修之法其殊胜处超越所有宗派，只有自己才真正掌握了佛法的全部教义。不过稍具头脑的人一看便知，他的修法只仅仅类似于沐浴清洁，其实质内涵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事部、行部的外续部修法。这些可怜的增上慢者智慧鲜少，浅薄无知，犹如视己法为黄金，他法如糠坯的婆罗门那样目空一切。其实佛陀所传显密各宗都同样正确，根本没有优劣之分。每当我看到这些分别念极其严重的法事，都会升起厌烦之心。还有些人没有经过详细的观察思考便盲目居入佛道，这些人一般很难得到真实功德。本来历史上诸多圣贤所传法要均无比殊胜，相互间并无悖谬之处，只不过行者相续有所不同，故而并非所有法要都能与自己相应。因此在我们具体接受某种佛法体系之前，必须依靠自己的智慧进行辨别取舍，谨慎抉择后方可实际修持。众所周知，全知无垢光尊者和龙素班智达是宁玛巴所有传承体系之无上教主。然而以我本人的因缘来看，我却对麦捧仁波切更具信心。虽然就本质而言，麦捧仁波切教言的殊胜加持力与其他祖师大德并无差别，但因与自己相续能够时时相应的缘故，我对他老人家便显得特别执着。每当读到他老人家所写的金刚句，我都会立即升起强烈的信心。再如米拉日巴尊者当年曾于克伦扬登座下闻法，上师对他讲，我的大圆满法是一生成就的大法，昼思维即昼成就，夜思维即夜成就。但因米拉日巴心存傲慢的缘故，他的修持并未取得如上念想。上师于无奈之中只好向他介绍马尔巴罗扎瓦，而当米拉日巴一听到马尔巴上师的名字时，便立即升起说不出的欢喜，以致全身汗毛直竖，泪如泉涌，刹那间就断尽了心中的所有分别念。后来他想尽办法来到马尔巴上师的身边，恒时依止，精进修持，最终取得了大手印的最高成就。因此当我们在具体接受某种传承体系之前，一定要审慎观察此传承是否对应自己的根基。一旦确定了自己的修学法门，便要一门深入下去。真正登堂入室之后，即使是其中的一个偈子了达了他的内外密的密意后，也会对自身产生无穷利益。当然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在得到法药之后一定要着手精进修持，方可现出功效。然而了生脱死的智慧虽然恒时存在，有些人却不愿舍身求法。他们因贪恋此世人生之种种所谓妙欲享乐，而发愿来世再行修学，这种做法实在是令人扼腕痛惜。如今我已将圣神的大圆满法倾囊传授， 莲师、贝玛莫扎、无垢光尊者以及麦捧仁波切等历代传承上师的珍贵教言，我也对大家和盘托出。这正是修法的大好时机，万万不可借口将修法希望寄托于未来，而当下与这些殊胜法要失之交臂。古人云，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故而我们不要为自己放逸的行为闻过是非，也不要以前世造过如山的罪业作为不能证悟之借口，更不可妄说什么今生不具备证悟的条件，留待来世再努力参学吧。我们每个真正的修行人都应当发愿，即生一定要证悟大圆满。目前还流行着这样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大圆满的不共根器在修正达到一定境界之后，就可以放弃一切勤作行为。就究竟意义而言，此乃针对大圆满的不共所化，以及一生成就者而宣说的无修之修法。至于其他的一般密宗行人，显而易见则并非个个都属顿悟根器，这些人就必须依赖精进的行持善法以获证悟。同时世间上居然还存在着这样的传言，说什么听受大圆满窍诀之后禁止读书诵经，不可以闻思佛法。对此若是上根利器者，不妨如是行持，但也绝非如传言所谓什么禁止修持之类，只不过对他们而言一悟顿修而已。如果其他人也盲目效仿，则必堕深渊，因他们根本不具备顿悟的能力。如果也耽于断空见，则出离生死定当无期。佛经中一再指出，以贪嗔痴所生之业即为恶业，不以贪嗔痴所生之业即为善业。只有证悟空性，才是断除三恶业的根本智慧。许多传承上师花一生精力劝解众人，在精进修持无上大圆满的同时，还要行持善法。比如麦捧仁波切在二归教言论中就对此多有述记。所以当我们想真正契入菩提正道，就应当时刻观察自相续，在没有得到究竟证悟之前，一定要谨慎取舍善恶，做到黑夜白夜了了分明。一般来讲，大圆满行人可借行持善法获得暂时的人天福报，乃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并最终断除轮回，究竟涅槃。若不行持善法，这一切就无异于镜花水月，所欲之事业永不可能成办。本来为获得一切暂时的安乐，修行者一定要勤行善法，若欲获证涅槃，则必须依赖无有勤作的殊胜法门。故而我们应当双管齐下，在勤行善法的同时修持无勤大圆满。如此一来，不仅解脱的把握较大，也较为安全。因为大圆满虽属无情无漏之法，但修行人若不具备相当境界的话，贸然断除一切善行后的处境将会十分危险。因而对于大圆满的七大稀有句、十二金刚大孝之秘义，我们每个人都应时常揣摩，细心领会，以便窥得其中堂奥。还有一些人又堕入另外一个极端，在学法因缘具足的时候，却又以磕头绕塔等勤作的方式去求得证悟，这样做肯定会有无边功德。但证悟大圆满主要依赖的是行者对上师的无比信心以及内在的精进，而不单纯依靠行为方面的勤作。所以这种做法仍然带有对法相的浓厚执着，我们每一个人也应时刻警惕。如今 我们已有幸值遇了一切诸法的底尘，无上大圆满。这是大家多生累劫所积功德的显现。对此，每个人都应升起无限的欢喜心。无垢光尊者也忠告过后人，不要发愿将来修学，而应立即着手修正，争取一生成就。作为大家的上师，我虽不敢自称已经证悟或者修行境界高深，但自认为对大圆满还是有一定的体会和见解的，因此总希望能把自己的修行体会与大家共享，让大家也能通达他的甚深密意。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却总有一些人对此持有偏见，认为我在公众面前传讲的窍诀不够殊胜，似乎我有意有所保留。实际上，不论我单独对一人传讲，还是面对数千之众，我讲的都是一模一样的甚深教言。除此之外，我不会再有任何隐瞒，故而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但是在这个末法时代，任何人修法也不可能没有违缘，即便是接近登地的圣者，也会遭受种种困苦和挫折。然而只要直遇障碍时不退失信心，坚定地祈祷上师三宝，做到不为外境所束缚，那就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加持和庇护，从而迅速取得成就。实际上，修行人的内心一旦具足正念，即使外境上有天魔外道的百般伎俩，也不会被其伤害。魔王波旬当年就曾在佛陀面前亲口承认过这一点。从本质而言，天魔外道并不具备从实质上毁坏一个三宝弟子的能力，因而如果我们信念坚定，哪怕仅仅念诵一遍普贤行愿品，都能遣除他们的无尽损害。以上这些都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宣说的珍贵教言，作为后学弟子，我们必须相信这些金刚语，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老人家才是绝对不虚语不狂语的真实语者。假如我们对此尚不能升起坚定的信解，甚至还要妄加怀疑，那就只能证明自己是狂妄愚痴之辈了。目前有许多修行人一旦在社会上拥有一点点名气，便会骄横自以为是起来，他们会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一贯正确，因而不需要再接受任何人的批评与建议。这些人往往都是一些浅薄无知、名不符实之徒，而他们身边一些盲目的追随者也大多是不辨是非之辈。现代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可谓愚昧无知，根本不具备区分智者和愚者的能力，能慧眼识人的实在是寥寥无几。在五浊恶世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现象，完全是因为现在的人根本就不重视出家的内证功德，他们看重的只是一个师父的外表与名声。日久成习，这些人当然就会失去对他人品质的判断能力，所以世间人常常被人误解，或是误解他人。背离僧侣规则的非法之徒，却常常被认为是无拘无束的正悟者。明显的破戒行为定要被人们当作独特的善巧方便，阴险狡诈者被认为具有很高的智慧，凶残暴虐之人非要被当作浑身充满英雄气概，而恶意重伤他人、搬弄是非者，世人反交口称赞他能言善辩、口才出众。现在的人本身就缺乏文思修，因而又怎能辨别善恶？其实衡量一个出家僧众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内在的悲与智，他有无舍己为天下众生的悲心，他有无证悟法界实相的智慧。 可惜的是，世间人却总是背离这样的标准，有意无意地被愚痴之见所左右。每当看到这些，我都会心生厌烦。这更加让我想起了无垢光尊者的上师。当尊者年幼时，他非常擅长辩论，结果仅因此触弄了许多拜在他手下的僧人。最终那些人竟企图将他从僧团中开除出去。这时的尊者只能无可奈何地要求父亲带自己回家。岂料尊者的上师却对尊者的父亲说，你儿子是一位班智达，请你不要带他回去，并且还当众禁止僧团开除尊者。最后无垢光尊者果然不负其上师之望，成为宁玛巴的一代尊师。可惜的是，像尊者的上师那样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现在已越来越稀少了。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与此反的例子也同样存在。当年根索仁波切在求学期间缺衣少食，生活十分艰苦，他于万般无奈之中只好前往另一座寺院去投靠自己的哥哥。但令他万万没有料到的却是，自己的哥哥竟是一位薄情寡义之人。他仅仅送给根索仁波切一块大蒜，并且要他不要说出身份，以免他自己受牵连。想到同胞兄弟的手足之情都已是这番光景，根索秋扎仁波切在伤心而又无奈之余，便将哥哥施予的大蒜绑在脚上，一边走一边反复地自言自语，我的哥哥不让我说出我是他的弟弟。除去以上种种不如法之行为，现在还有许多表里不一的修行者。例如有人开口闭口都不离无常，似乎他已将办法的本性参透，实际上这种人却牢牢执着诸法为常有，并终日忙碌于积累财富，其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得到今世的利益。另外有部分人则整天将慈无量心和悲无量心挂在嘴边，但若详细观察其相续，我们却难以发现他们有一丝一毫的菩提心。这些伪善之徒即使对叮咬自己的蚊虫也不放过，往往按耐不住的要将他们立即拍死。还有些人经常说什么人生如梦如幻，实际上他并未领悟其究竟含义。看看他们追名逐利散漫度日，完全沉湎于世俗事物当中的情态，我们就可了知这一点。还有的人尚未调伏自己的相绪，便号称已是具足法相的善知识，故而经常轻视诋毁他人。他们甚至狂妄到还要观察上师的所谓过失，并对持戒清净的大成就者也进行种种歪曲和诽谤。这种人的行为狂放无知，自造罪业，早已成为佛教内部的老油条，其思想就如同盛放酥油的牛皮口袋那样冥顽不化，无法调柔。而有些人在外在的显现上行持倒是比较精进，然而他们的内心境界却不能与之般配。想当初华智仁波切在翻身上马的同时，即可瞬间就观想到700位圣尊，其修正程度于此就可见一斑。我们当然也应在这方面多加努力，例如顶礼的时候定将上师三宝及其他圣尊观想清楚，单纯贪图速度快并不如法。这在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中已有明确要求。此外诵经念咒也应吐字清晰，发音准确。现在有的维纳师甚至不能标准地念诵一遍普贤行愿品，这种现象真是令人非常失望。还有些人只注重声语方面是否清净，也就是说他们只关心外在的威仪， 却忽略了内心的起心动念，这样即就是他们说起话来再小心谨慎，内心也并无多少功德。这样做就犹如一个人只关心洗脸洗澡，以便使皮肤洁白干净，但却从来不懂得清洗灵魂一样。其实如果我们要真正进行清洗的话，首先应清洗的便是自己心中贪嗔痴的种种妄念，否则我们绝对不可能行持货真价实的贤善行为，只能依靠一些虚假的举止来掩饰内心的苍白，这岂不是自欺欺人，表里不一？现代人往往还流于散乱，不能甘于寂寞，大多数人都喜欢到喧嚣的场所打发时光。如果日常生活中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大家也都会兴致勃勃地议论纷纷。如果身边有个纠葛发生，人们便更加兴奋莫名。所谓的安分守己者，就躲在一旁隔岸观火，而好事之徒则更会以说三道四为之推波助澜。龙门菩萨在清汝书中曾宣说了观看聚会的过失，并要求大家应将身体安住于房屋中，自心应安住于身体中。华智仁波切在自我教言里也讲述了作为一名行者应当时常安住一处的道理。然而现如今莫说不观看聚会或者时常安住一处，就连大家讲话时的嗓门也变得越来越粗大。其实作为修行人，平日里应当心性调柔，轻声慢语，千万别随意高声叫喊。当然如果遭遇灾难或重大事件，则应另当别论。提及出家人不能流于散乱，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我们这里聚集了这么多的僧众，能不散乱吗？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眷属更是多得数不胜数，这难道不也是散乱吗？如此质问的人实则并不清楚散乱的内在根源，人数之多寡并非造成散乱的根本原因。如果心念容易为外境牵染，即便独居深山也会产生如是之过患。现在还有些人自认为是金刚上师，但他实际上从未修持过任何密宗仪规，更谈不上深缘次第的种种境界，不过他却敢经常泄露秘密。所谓泄露秘密，是指于非法器前宣讲秘法，施毁秘戒。有的人从未得到过密乘灌顶，也没有听受过任何教言，既无圆满的念诵仪规，更不了解密续部的究竟含义，就轻率地向他人传授灌顶或行持其他密宗事业，这样一来势必对密法造成极大的过患。本来根据仪规要求，无论主修任何密法，都必须将主尊的心咒念诵圆满，同时还得闭关六个月。如果念诵尚未圆满就为他人灌顶开光，或者从事其他一些法事活动，这种行为则肯定不如理如法。无论是开光还是灌顶，都要求开光者及灌顶者将本法修持圆满，并有些人因主修魔王法而获得了魔加持，并因此具备了先许能力，从此就开始摄受起弟子来。这些人虽然也可以治愈一些疾病，并让其门下弟子获取一些财富，或者得到其他一些暂时性的利益，但却永远不可能使自他获得究竟恒长之解脱。而且这种情况再进一步发展下去，便很有可能着魔着鬼，以致把自己搞得颠倒错乱。就一般情况而言，修行人只要专心祈祷上师三宝，不必修持其他护法神奇，就可成就所愿。要知道在我们赖以栖身的世间，或隐或显的鬼神虽然多得难以计数， 却显见具有菩提心者，故而修行人对他们绝不可生起太大信心，更不能对其出世间的能力产生妄见。也许有些上师正量非凡，境界高深莫测，但即使如此，他们在调化弟子时，还是应该在显现上做到严格要求自他，并谨慎行事。过去的敦珠仁波切和阿协喇嘛均是以证悟无上大圆满的瑜伽士，像他们这类上师，即便行持进行，也不会产生任何过失。但如果他们的某些弟子在尚未通达无有勤作的本性实义之前，即使身处在如他们二位一般的大菩萨面前，最好也还是要精研戒律并如法修行，否则的话，他们依然会堕入歧途。第一是敦珠仁波切在世的时候，他有一位弟子曾杀害过众生的生命，但他却还自我辩解说是在以所谓无有执着的方式杀生。这种说法显而易见是一种借口与夸饰。一般而言，有些高僧大德往往因害怕为名声所累，故而绝不贪忌个人声誉，他们常常以苦行僧的面目调化众生，而还有一些大成就者则会以种种利益救度有情。想当年华智仁波切和共珠云丹嘉措都是著名的成就者，并且私交甚笃。当时共珠仁波切在十聚的弟子很多，其居坐卧如同众星捧月一般，身边的马匹和其他财富也多得难以数计。有一次当二人共处时，华智仁波切对于共珠仁波切的声名显赫及财富广积心生厌倦，并对身边的人说，共珠云丹嘉措如今已闻名遐迩，财富纷扰，像我这样的苦行僧再逗留于此，恐怕会大煞风景，我还是走吧。共珠仁波切在得知此事后，再三祈请华智仁波切能留下来。于是华智仁波切便以开玩笑的方式说道，当初在西琼净梅图的南迦面前听闻佛法的时候，我们俩不但衣不蔽体，而且房屋简陋，还要时常遭受众人的欺辱。当时为了果腹，我们还经常结伴到外面乞讨化缘。这些事情不知你现在是否还记得。如今你已成为著名的高僧，也不再需要我为你做什么了，我待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听闻此言，共珠仁波切非常无奈地解释道，你千万不要这样看我，有些事情我根本就是迫于无奈而行之，实则绝非贪图个人利益。听到挚友如此这般的回答，华智仁波切便报以理解的点头赞许。想想这两位正骨烁筋的大德，一位以贫穷僧人的形象度众，一位则以富裕僧人的方式饶益友情，再体会一下他们那无私的境界，相形之下，那些从内心深处贪图名闻利养的人，又有什么可值得世人敬仰呢？作为一个修行人，看到即便他人依靠非法途径获得大笔财富，过着奢华的生活，也不应心生羡慕。因为假如不能修学佛法，再好的世间妙语也无意义。世间人经常诽谤具足境界精进羞耻但是生活简朴的行者，说他们冬天要化缘，夏天也要化缘，认为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可怜虫。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个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却仍然没有忘记行持善法的人，才真正具足无边的功德。试想一下，就连本师释迦牟尼佛住世期间，在显现上也要托钵化缘，更何况其他的修行者。因此某些在世间被称为有福报的出家人， 如果不行持善法，又怎能算得上具有真正的福德？而一个行持善法之人，当他以清净心四季化缘时，谁又敢说他不是具有真正福报之人？在这些把出家当成谋福利的人当中，他们所执持的教法，其教义无论与显宗的经典还是密宗的序部均不相符合，这样的教徒又怎能不令人疑窦丛生，望而生畏呢？还有些人将自己内心的迷乱显现误认成光明智慧，把凡夫的分别念居然也当做了清净法性。有些即使在修持无上大圆满之脱嘎的人，也会这样误入歧途。无垢光尊者和麦盆仁波切都曾郑重告诫过后学弟子，修习脱嘎之前必须证悟自性本来清净的面目，否则这样的修习便毫无任何实在意义。令人吃惊的是，现在竟然有许多人声称自己于某某境界中亲见了上师、佛像、本尊等镜像。对于这种人，大家必须认清其真实面目，千万不要听任他们信口开河。也希望这帮妄语之人要警惕因果报应。第一世敦珠仁波切住希拉荣沟的时候，当地有一位名叫阿切桑吉的修行者，他时而将帽子戴在头顶，声称自己身有肉脊，时而又自言能够飞翔。可当他真的从高高的房顶纵身跃下时，他又跌伤了身体。有一次，他又自称自己拥有许多福藏品，并要求敦珠仁波切予以鉴定。敦珠仁波切在看过之后直率地对他讲道，这些并非真正的福藏，你可能是着魔了。然而阿切桑吉并不相信敦珠仁波切的话，他在坚持认为自己的福藏品货真价实的同时，又诽谤敦珠仁波切是因为嫉妒心理才否认他们的价值。以后他又找到另一位大成就者鉴定福藏品的真伪，结果是依然得不到认可。不过他仍然固执己见，不知悔改，直至后来遇到斑马江参，在他的指点下，阿切桑吉最终来到了江阳清哲仁波切面前，要求在此予以鉴定。江阳清哲仁波切则善巧地为那些伪福藏做了签字，同时要求他念诵1000万莲师心咒，说只有如此才可以显示鉴定结果。在他按照要求将莲师心咒念诵圆满之后，他有一天忽然看到一名出家人应声坠地，从此才幡然醒悟过来，并开始向真正修行者的方向转变。实际上阿切桑吉当时确已着魔，他是依靠咒语的力量和江阳清哲仁波切的殊胜加持，才得以遣除伪缘，恢复正常的。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得知，凡夫所见的境界不一定真实可靠，他之所以能昼夜都见到诸佛菩萨的种种形象，不过是因为其风脉明点于外境方面有所显现而已，这丝毫也不值得欢喜和夸耀。以后当我们也遇到这种情形时，千万牢记切不可于匆忙之中以自我吹嘘心向他人宣称自己已亲见了上师本尊，否则这样说就相当于彻头彻尾的大妄语。碰到这种情况，观察自相续的真实状态才是最为重要的判断方法。总而言之，我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了，作为一个修行人，他外在的形象可谓无足轻重，最重要的实乃洞悉自己内心的状态。对于那些执着于外表的人，对于那些真爱并相信自己分别念的人，我们应当怀着无限的悲悯之心，向他们指出这些深刻的道理。现在罕有的修行者在自相续中没有丝毫慈悲心，却借助愤怒修法降服他人，这种所谓的诸法只能与菩提大道背向而驰。曾经 有这样一位出家人，他有一次到红原县化缘，当问及一户人家的生活是否平安时，主人回答说很好。孰料他听到此话后，心中却大为失望，因为假若此户人家恰巧有亲人去世，他就有机会为其念经超度，这样他就可以得到一些财物供养。像这样的修行者心地是多么邪恶，其行为必然会距究竟解脱越来越远。还有些人开口闭口说什么宇宙万法皆为空性，宣扬内心外境皆不存在，因果轮回亦复如是，其言下之意就好像迷乱显现中的众生已经是佛陀一般。这些人含诽谤地道功德是不了义的法药，似乎他们已经完全证悟了空性，实则这穷人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堕入断见而已。对此，无垢光尊者在《如意宝藏论》和《大圆满心性修习》中都进行了专门破斥。虽然《大圆满的究竟心法》中存在着本来无生的大空性境界，但这种大空性却与断见派的空有着天壤之别。这些人并不了解圣义地中的空性和光明智慧，竟将断灭空当作心的本体，在这种见解的支配下，即就是他们在精进修持也只能获得世间的有漏禅定，而不可能通达显密最深教义。与此相反，有些人虽然不能阐述大圆满的义理，但他们的内心却已得到最高的修正果位，这样的修持才具有真正的意义。而那些断见派法师虽然穷其一生在文思修行，也不可能证悟圣者的究竟意义。如果他们在轻率地向众生开示所谓犹如虚空般的空性，即将断灭空见传授给他人，相对于某些行者证悟甚深实相后的教导而言，他们的过患言将犹如虚空一般无有穷尽。这样的修行人如若再不警醒，必将堕入否认空有不二的歧途而无法自拔。他们既不能证悟心的本性实相，因而对远离一切戏论的法性本体一无所知，同时还不负责任地说什么一切分别念均系于法身，故而劝告他人不要遣除这些分别念。这些口头上宣讲出来的内容无非是他们自心的迷乱呈现。对此，无垢光尊者在《法界宝藏论》中曾进行过专门的论述，而《大圆满心性修习》中对法身与阿赖耶识之间的差别也分析得条理分明。以往我在传授大圆满心性修习时，已将觉性本体、觉性妙用所显现的智慧向大家阐述得十分清晰。假若所持分别念即是法身，拿妙用和本体也将无法区分。还有人根本不了解觉性远离一切戏论的本质，他们反而将暂时的分心觉受执着为是究竟实相。这种人这么见闻觉知下去，只会使自己的贪心增上，烦恼无穷，来世也必将堕入恶道。也有人对其他宗派的论点续补乃至佛陀教法概不承认，觉得只有自己所著所传所修才举世无双。如今像这样的世间种种邪道也并不罕见。还有人认为自己实修的正量非比寻常，他人文思显密经序实在是愚不可及。其实在一切善法中，文思的功德特别超胜，因为听受佛法是所有功德之基础，即使从头至尾圆满地听受一节课，其功德也无量无边，单凭这一点就足以遮止转身恶趣。喇嘛取智仁波切指出，谁若诽谤文思，谁就不会踏上真正的解脱大道，否则使女也可生子。萨迦班智达则认为，如若不曾听闻教法 修行就不可能取得成就。故而那些只愿打坐参禅，不仅自身没有深入了解教理之愿望，反而将文思看作修道障碍的修行人，他们的观念实在是荒谬。即使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成道之前，也于众多善知识面前听闻过教理，并发愿恒使闻受佛法，如果不凭借文思之路就能取得成就，那真正是天方夜谭了。也许有人会对此心存疑虑，普贤王如来证得佛果，圆觉菩萨证得阿罗汉，他们均未经过文思，那么我们为何一定要特别强调它呢？怀有此种疑问的人，其实并不了解事物的本来实相。首先，普贤王如来是最上根利器者，无人可与之相比。其次，圆觉菩萨是最后游者，于多生累劫之中听闻了无数佛陀言教，直至此生才最终成就，我们亦不敢与之相较。故而作为因地凡夫，若想获得究竟解脱，不依赖文思，还能依赖其他什么途径呢？那些除了修习禅定以外便一无所知的人，实际上极易陷入修法的迷途，因为如果不具备般若正见，那他们则不可能真正做到舍弃世间八法。所以哪怕仅仅听闻一句佛法，也具有无量功德。然而时值末法，众生刚强难化，行持善法都已成为对他人的苛求，更何况要求人们都深入经藏呢？纵观世间的这种种现象，仅众生为宿世业力所牵，行动毫无智慧所致，许多根性下劣之人对上师苦口婆心的教诲也不能铭记在心，即使了解了佛法教义，仍然要屡屡犯下各种罪业，这些恶业的根源必须铲除，否则就无异于出卖佛法，其过失可大过山王。要知道事物的发展往往出乎意料，少数人毁坏戒律，就有可能为整个僧团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谨慎行事，注意不要玷污上师乃至僧众的声誉。如今佛法的莲花已经无奈地枯萎凋谢，引人解脱的明灯恰如西山的落日，只留下一抹感伤的晚霞，而着实众生的无边过患却又如大海一般广阔无垠，横无涯际。正因如此，我们才一定要发愿断除自身的种种贪执，去向寂静之地修持甚深佛法，这样我们才能走向最终的解脱。而所有教法当中，唯有大圆满的意趣最为深奥，成就最为速疾，加持力也最为殊胜。作为大圆满的修行者，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善待这一手中的如意宝呢？还有什么理由去用各种污言秽行与肮脏之意去玷污它呢？